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让我们先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
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祈祷。
神，我们的父，万有的主。
神，我们的父，万有的主。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
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你。
今天讲到的内容可能是出自于人手。
今天讲到的内容可能出自人手，
但是感动都是来自你圣灵的工作。
但感动却是由圣灵的工作。
神啊，带我们到你的话语深处。
神啊，求你带领我们去你话语的深处，
喂养我们，
喂养我们，
让我们重新得力，
让我们重新得力，
如鹰展翅，
如鹰展翅，
来荣耀你的名，
来荣耀你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阿们。OK， 弟兄姐妹们，我刚才读了三段经文，你们，
弟兄姊妹，我们刚刚读的三段经文，
你们在这三段经文中，
你在三段经文中
看到一个什么共同点吗？
看到有什么共同点呢？
谁的骸骨？
谁的小孩子？
啊，对。那今天的经文其实讲了约瑟他的棺木经历的三个阶段。
今天是讲到约瑟棺木的经历的三个阶段。
那第一阶段就是我们读的第一段经文。
第一个阶段就是刚刚刚才读的第一段经文。看不见。
看不见。反正第一段讲的是那个他们那个约瑟的棺木停放在了埃及。
第一段是讲到约瑟的棺木是停放在埃及，
然后第二段的时候他被带到了带出了埃及进入了旷野。
第二段就讲到他带出来了经历了旷野。
那最后一段他被带入了迦南地埋葬于四剑。
跟着呢是最后那段就讲到他带到去迦南地落去葬在一个利剑。
那我们当然不是看一口棺木的历史，
因为我们不是看一个棺木的历史，
我们而是要一起跟着这口棺木的旅程。
我们看到一个棺木的旅程，
我们要看约瑟如何在死亡面前，
我们看到约瑟是怎样在死亡的面前，
他如何把信心完全交托在神的应许上，
他将他的信心怎样完全交在神的应许上面，
从而启发我们自己，
从是这样我看到我自己
如何在棺木与应许之间，
怎样在棺木应许之间
来走我们的旅程，
是走我们的旅程。
我们先来看第一阶段，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阶段，
一个未埋葬的棺木，
一个未埋葬的棺木。
创世纪有一件很特别很容易被忽略的事情，
创世纪有一段很特别和很容易被忽略的事情。
那我们知道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书，
我们看到创世纪的第一卷书。
那第一卷书一开始的时候讲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圣经的第一卷书是创世纪，它一开始是讲什么呢？
起初神创造天地。对，
神创造天地。对，
我们看到神创造天地，
我们看到神创造了天地，
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和伟大，
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和伟大。
他如何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
他怎样按照自己的形象去做人，
他也拣选了亚伯拉罕与他立约，
亦都拣选了亚伯拉罕同佢立约。
他把应许一步一步的放在了一个家族的身上，
佢将佢嘅应许一步一步嘅放喺个家嘅家族嘅身上。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
但你有冇注意到一件事？
今天的第一段经文，
今日第一段嘅经文，
它也是创世纪的最后一段经文，
亦都系创世纪最后一段嘅经文。
所以创世纪它不是停留在祝福完全实现的高峰，
佢创世纪唔系停留喺祝福嗰度。是一个是完全实现的高峰，
他是停在了一句非常安静甚至有点冷清的话，
他是停留在一句非常安静甚至有点冷清的话。
他说人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
那里讲到人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对比，
弟兄姊妹，我非常震撼的对比。
一本讲生命的起源，
一本讲生命的起源，
祝福的起点，
祝福的起点，
应许开端的书，
应许开端的书，
最后却停在了约瑟的死亡上，
最后就停在约瑟的死亡之上。
而且他的棺木不是停留在神应许的迦南之地，
但他的棺木不是停在神应许的迦南之地，
他是停在埃及，
他是停在埃及，
他们的寄居之地，
他们的寄居之地。
这是为什么呢？
点解呢个系点解咧？
约瑟的人生难道不是成功的吗？
约瑟嘅人生难道唔成功吗？
那对他不熟悉的人，
但对佢唔熟悉嘅人，
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他。
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佢。
约瑟就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祖先。
约瑟就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祖先。
雅各最爱的儿子。
下一个最爱的儿子。
他被兄弟嫉妒。
他被兄弟嘅嫉妒。
他被卖到了埃及。
他卖到埃及。
但神并没有忘记他。
但神冇忘记佢。
神一步一步把他从监狱提到皇宫。
神一步一步嘅将佢从监狱提到皇宫。
使他成了埃及的宰相。
只有他成为埃及的宰相。
从人的角度看。
从人的角度来看。
那约瑟的一生。
约瑟的一生。
他其实是一部爽剧。
他一部传奇。
他是一个彻底翻转的。
他是彻底翻转的。
如果我们来写结局的话。
如果我们写结局的话。
我们可能会写。
我们可能会写。
啊，约瑟功成名就。
约瑟功成名就。
荣耀退休。
荣耀退休。
安享晚年。
安享晚年。
但圣经没有这样结束。
但圣经没有这样结束。
圣经选择用。
圣经选择了用。
约瑟没有被埋葬的棺木来结束了整章的创世纪。
约瑟是没有被埋葬的棺木来到结束了整卷的创世纪。
这口棺木。
这个棺木。
它到底有什么特别？
究竟有什么特别呢？
我们可以先看第一段。
我可以先看第一段。
创世纪一个人的死亡结束。
创世纪一个人死亡的结束。
这也把我们每一个人。
亦都将我们每一个人。
带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就是带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死亡。
死亡。
我不知道你们对死亡是什么态度。
我不知道你对死亡是什么态度。
我不知道你们想到死亡就联想到什么。
我不知道你想到死亡是想到什么。
但我知道在一般世人的眼里，
但我知道在一般的世人眼里面，
死亡是不吉利的，
死亡是不吉利的，
是一个避而不谈的话题，
是一个避而不谈的话题。
那为什么人这么害怕提到死亡？
为什么人这么害怕提到死亡呢？
我们可以先想想当时的约瑟。
我们可以先想想当时的约瑟。
埃及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
埃及是当时最世界上最强势的国家。
那约瑟是仅次于法老的宰相。
约瑟呢，亦都系类似出于老法老嘅宰相。
在七年的饥荒时，
七年嘅饥荒嘅时期，
他调配粮食，
佢调配粮食，
制定政策，
制定政策，
可以说拯救了当时的很多的列国。
佢系推出好多政策，系拯救咗好多嘅列国。
可以说他几乎掌控了一切。
可以咁讲，佢系掌控咗一切。
但死亡来到的时候，
但死亡来到的时候，
他和任何人一样，
他同任何人都一样，
他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财富地位，
他失去了而家拥有的一切的财富地位，
他也甚至失去了一切对未来的掌控，
他都失去了对未来一切对未来的控制。
小时候我跟着家长参加过好几次亲戚的葬礼，
小个时候我跟着我哋屋企家长咧参加好多个丧礼。
我看到棺木中亲人没有生命的身体。
我就喺到棺木里边亲人冇生命嘅身体。
那么死亡给我的印象是？
咁死亡俾我的印象系？
他是绝望的。
佢系绝望嘅。
他是人的无可奈何。
佢系人嘅无可奈何。
所以我可能有点幼时的阴影。
所以我可能有啲细个嘅阴影。
我长大了，我也不喜欢参加葬礼。
所以我大咗之后我就唔想参加丧礼。
这正是死亡令人恐惧的地方。
这个就是刚刚死亡对人恐惧的地方。
人被迫面对承认。
人被迫面对承认。
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力。
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力。
一切好像都结束了。
一切都是结束了。
对未来要发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未来发生的我不知道怎么办。
但就在面对自己死亡的那一刻。
但就是面对自己死亡的那一刻。
约瑟却说了一句极不寻常的话。
约瑟却说了一句不寻常的话。
他说神必定看顾你们。
他说神必定看顾你们。
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
你们要将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
请你留意约瑟没有说。
请你留意约瑟没说。
我希望也许有一天。
我希望或者有一天。
或者你们有能力的话。
或者如果你们有能力的话。
他说的是神必定看顾你们。
他说是神必定看顾你们。
在死亡面前，
在死亡的面前，
约瑟依然定睛在神的应许上。
约瑟依然是定睛在神的应许上面。
他相信
佢相信
神的应许不会因时间而失效，
神嘅应许唔会因为时间而失去，
神的百姓不会永远停留在埃及，
神嘅百姓唔会因为永远停留喺埃及，
神也一定会带他们回到应许之地，
神亦都会带佢哋回去应许之地。
圣经特别用一个词形容他的棺木，
圣经特别用一个词嚟形容佢棺木，
停，而不是埋在埃及，
唔系埋在埃及。
这意味着什么？
又意味着咩咧？
意味着约瑟不认为他的死。
因为意味着约瑟不认为他的死
就是他的结束，
就是他的结束。
埃及也不是他的终点，
埃及也不是他的终点。
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二节说，
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二节这么说，
因着信，
因着信，
约瑟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人将要出埃及，
约瑟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人将要来到出埃及，
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言，
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言。
他坚信神对他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应许，
他坚信神对他祖先亚伯拉罕的应许，
所以他刻意留下了一口未埋葬的棺木，
所以他刻意留下一口未埋葬的棺木。
这就是向死而生的信心，
这个就是向死而生的信心。
因为在那一步，
因为在那一步，
当人完全死去了，
当人完全死去，
你不能再靠自己的能力，
你不能再靠自己的能力，
你的成就，你的经验，
你的成就，你的经验。
约瑟的信心，
约瑟的信心，
他是完全建立在对神应许的交托，
他是完全的建立在对神应许的交托。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是不是会经常无视神的应许？
我们是不是对神我们是不是对一件事情成功的信心？
提早了。我们经常会无视神的应许，
我们是不是经常忽视了神的应许？
然后就是可能对一件事是否成功缺乏信心，
就是对一件事发出信心。
我们会把那件事拿出来，
我们将这件事拿出来，
然后我们先算一算，
我们算一算，
我自己能解决这一部分，
我自己可以解决这部分，
哎，好像这一部分我失去了掌控，
这个部分我可以掌控，
那我就分给神让他来解决，
这部分我不能够掌控，我就交给神来去解决。
那我们学习约瑟的信心，
我们要学习约瑟的信心，
不要再靠自己，
不要靠自己，
学习交托，
学习交托，
哪怕好像无路可走时，
哪怕无路可走的时候，
我们依然相信神的带领，
我们仍然相信神的带领。
那么虽然棺木让人联想到的是死亡，
虽然棺木可以让人想到是死亡，
但约瑟未埋葬的棺木见证的信心却是活的，
但约瑟的未埋葬的棺木是见证的信心是活的。
约瑟的棺木，
约瑟的棺木
在四百年的黑暗中，
在四百年的黑暗中，
成了以色列人不肯放弃盼望的证据，
成为了以色列人不肯放弃盼望的证据。
因为历史告诉我们，
因为历史告诉我们，
这口棺木，
这个棺木
在埃及整整停留了四百年，
因为在埃及整整停留了四百年，
它好像没有发声音，
它好像没有发声音，
却一直在说话，
但却一直在说话。
后来圣经记载，
后来圣经记载，
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
有不认识的约瑟的新王起来，
治理埃及，
治理埃及，
政治变了，
政治变了，
时代变了，
时代变了，
以色列的人的身份也彻底改变，
以色列的身份也彻底改变，
他们从被尊重的寄居者，
他从被尊敬的寄居者，
变成了被压迫的奴隶，
成为被压迫的奴隶。
四百年是漫长的，
四百年是漫长的，
而等待和苦难，
但等待和苦难
会让时间显得格外的缓慢，
让时间觉得显得更加的缓慢。
我相信以色列人一定怀疑过，
我相信以色列人一定怀疑过，
他们也抱怨过，
他们都抱怨过，
甚至想放弃，
甚至想放弃。
圣经说，
圣经说，
过了多年，
过了多年，
埃及王死了，
埃及王死了，
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
因为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
他们的哀声达于神，
他们的哀声达于神。
四百年，
四百年，
他们呼求，
他们呼求，
却似乎没有看到任何转机，
但是他看不到什么转机。
就在这漫长而黑暗的苦难中，
就在这个漫长黑暗的里面，
那口棺木，
苦难中，
那口棺木一直在那里，
那口的棺木一直都在那里。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
在当时，
在当时，
有一个以色列的小孩，
有一个以色列的小孩子，
问他的父母，
就对问他的父母，
为什么这个人没有被埋葬？
为什么这个人没有埋葬呢？
父母会回答，
父母会这样回答，
因为他相信，
因为他相信，
我们不属于埃及，
我们不属于埃及，
有一天，
有一日，
神会带我们离开，
神会带我们离开，
还很有可能，
亦神亦都有可能
在那些听故事的孩子中，
喺呢个听故事嘅孩子当中，
有一个就叫摩西，
有一个就叫摩西。
那可棺木每天都在告诉他们，
那个棺木佢每日都系话俾我哋听，
你不是埃及人，
你唔系埃及人，
你是神百姓的一员，
你系神百姓嘅一员。
约瑟对神应许的信心，
约瑟对神嘅应许嘅信心，
成就了以色列人四百年的等待，
成就了以色列人四百年嘅等待，
鼓励以色列人，
鼓励以色列人，
不管有多难多苦，
不管有多难多苦，
都相信神的同在，
都相信神嘅同在，
神的看顾和拯救，
神嘅看顾同埋成就，拯救。
啊，正是这四百年的等待的时间，
正系因为呢四百年等待嘅时间，
让以色列人能从七十人。
让以色列人能够系从七十人成长，七十人
成长到了一个军队，
成长成一个军队，
才有当他们之后有能力，
亦都让他们能够有能力
去承受他应许之地，
去来到承担他应许之地。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有时候觉得自己的人生也停住了？
你有时有没有觉得自己的人生会停住呢？
祷告没有回应，
祷告没有回应，
道路被堵住，
道路被堵住，
梦想好像被埋葬了。
就好似有一个好似梦想，好似被埋葬啊！
以色列人有约瑟的棺木，
以色列人有约瑟嘅棺木，
在苦难中作为应许的见证，
喺苦难之中作为应许嘅见证。
那今天呢？
但今日呢？
当然，我们有主耶稣的十字架。
但我哋有主耶稣嘅十字架。
我参加过很多小组。
我参加过好多小组。
那有的小组里面的成员，
有啲小组里面嘅成员，
如果把他们的经历从属世的角度看，
如果将佢哋经历从属世嘅角度嚟睇，
真的有很多的曲折和痛苦，
真系有好多曲折同痛苦。
但越是在这样的小组，
但若是佢喺呢个小组，
看着他们的坚持，
睇到佢坚持，
我又能看到神的恩典和荣耀，
亦都能够睇到神嘅恩典同埋荣耀。
就像主的十字架，
就好似主嘅十字架，
他看起来失败、羞辱和死亡，
佢睇嚟好似系失败、羞辱同埋死亡。
但它是神应许的见证。
但佢系神应许嘅见证。
是神救赎的凭据。
系神救赎嘅凭据。
是未来荣耀的见证。
系未来荣耀嘅见证。
因为耶稣没有永远停在十字架上。
因为耶稣基督冇永远停留咗喺十字架上。
他复活了。
他复活了。
所以不要让苦难成为消极停滞的等候。
所以唔好将苦难成为咗消极同埋停滞嘅等候。
而是一个可以被神扩展的过程。
亦都系被神扩展嘅过程。
当我们怀着信心盼望，
让我哋怀着信心盼望，
愿意在等候中成长，
愿意喺等候中成长，
神就预备我们承受更大的恩典，
神就预备我哋成就更大嘅恩典。
啊，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哋而家嚟总结一下
第一段的经文，
第一段嘅经文。
第一段的经文，
第一段的经文，
停放在埃及的棺木，
停放在埃及的棺木，
他见证了约瑟虽死犹生的信心，
他是应许了约瑟的信心，
他见证了肉体的死亡不是人的结束，
他见证了死亡不是人的结束，
一个代表死亡的棺木，
一个代表死亡的棺木，
却见证了约瑟活的信心，
却见证了约瑟活的信心。
好，我们再看第二段经文，
我再来看第二段经文。
终于时间到了，
终于时间到了，
神带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神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经文说，
经文这么说，
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
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
走红海的旷野的路，
走红海旷野的路，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
都带着兵器上去，
都带着兵器上去，
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
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
虽然出了埃及，
虽然出了埃及，
我们也知道，
我哋都知道，
神没有立刻带他们进迦南，
神冇立刻带佢哋进迦南，
而是让他们在旷野绕行了四十年，
而系让佢哋喺旷野绕行四十年。
而约瑟的棺木，
而约瑟嘅棺木
也跟着以色列人在旷野绕行了四十年，
亦都跟着以色列人喺旷野绕行了四十年。
那这时约瑟的棺木，
其实约瑟嘅棺木
对以色列人意味着什么呢？
对以色列人意味着乜嘢呢？
首先我们要问神为什么让以色列人在旷野绕行。
首先我们要问神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在旷野绕行。
因为神要的不只是改变环境。
因为神要的不单只要改变环境。
而是要改变生命，
而是改变生命。
四十年的旷野，
四十年的旷野，
神不仅要把他们带出埃及，
神不单单要将他们带出埃及，
他还要把埃及从他们里面带出去，
亦都是将埃及从他们里面带出去。
因为出埃及路上，
因为出埃及的路上，
真正击败以色列人的，
真正击败以色列人的，
不是旷野的环境，
不是旷野的环境，
而是他们保留在埃及时的思维方式，
而是他们在埃及时保留的思维和方式。
这是约瑟的棺木，
因为约瑟的棺木
在旷野中继续说话，
在旷野中继续说话。
他没有催促他们，
他没有催促他们，
也没有给他们路线图，
他也都没给他们路线图，
他只是安静地提醒他们，
他只是安静地提醒他们，
不要抱怨，
不要抱怨，
神的应许是真的，
神的应许是真的，
即使你们现在还没有看见，
即使现在你还没看到，
你们看啊，
你看啊，
身体的死亡，
身体的死亡，
哪怕我现在躺在棺木里，
哪怕现在我躺在棺木里面，
他不能阻拦我进入应许之地，
都不能够阻拦我进入应许地。
阻拦你们的，
阻拦你们的，
是你们属世的老我，
是你们属世的老我。
因此旷野成了以色列人的训练场，
所以因此旷野成了以色列人的训练场。
四十年的时间，
四十年的时间，
让以色列人完成了内在的蜕变，
让以色列人完成了内在的蜕变，
从法老的奴隶，
从法老的奴隶，
成为属神的子民，
成为属神的子民。
神今天也在塑造我们，
神现在今天在这里做
塑造我们，塑造
塑造我们，塑造我们
让我们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让我们脱去从前的旧人，
将心智改换一心，
将心智改换一生，
不再做罪的奴仆，
不要再做罪的奴仆。
基督徒要走自己的旷野，
基督徒要走自己的旷野，
就像一个婴儿的出生，
走一个婴儿的出生。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出生，
出生
对婴儿来说，
对婴儿来说
是一个非常痛苦可怕的事情，
是一个非常痛苦可怕的事情。
他要离开他熟悉安全的环境，
他要离开他熟悉安全的环境，
他要经历挤压和疼痛，
他要经历个挤压和疼痛，
他还要被剪断他旧的生命的供应，
他亦都要剪断旧的生命的供应。
但只有这样，
只有这样，
他才能进入真正的光和自由，
他才能够真正进入光和自由。
而你，
而你呢？
你愿不愿意？
你愿不愿意？
你敢不敢？
你敢不敢？
被神塑造，
被神塑造，
将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将旧人将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让基督的新生命在你里面活着，
让基督的新生命在你心里面活着。
所以第二点，
第二点，
旷野中的棺木，
旷野中的棺木，
正是告诉我们这一点，
就正是讲话俾我哋呢点，
貌似死亡的经历，
冒死死亡的经历，
其实是在为新生命做预备，
就是为新生命做预备。
最后，
最后，
虽然约瑟经历了几百年的等待，
虽然约瑟经历了几百年的等待，
也经历了旷野四十年的颠簸，
也都是经历了旷野四十年的颠簸。
他信心的仰望和交托，
他信心的仰望和交托，
最终迎来了可喜的结果。
他最终是迎来的脱险的成果，
应许终于兑现了。
应许终于兑现了。
圣经记载，
圣经记载，
他们把约瑟的骸骨葬在示剑。
他们将约瑟的骸骨葬在示剑。
四百多年后，
四百多年后，
那口沉默的棺木，
那个沉默的棺木，
终于回家了，
终于回家了。
约瑟的棺木最终被安葬在示剑。
约瑟的棺木最终安葬在示剑。
如果大家记得创世纪四十八章二十二节讲的，
如果大家记得创世纪四十八章二十二节是这样讲的，
那块地方正是雅各临终前分给他的产业。
这个地方就是雅各在临终前分给他的产业。
这标志着，
这个标志着
以色列人寄居身份的终结，
以色列人寄居身份的终结，
从流居异所，
也从流居异所，
真正进入了应许的之地，
真正进入应许之地。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请你留意一件重要的事，
请你留意一件重要的事。
约瑟不是活着踏进迦南地的，
约瑟不是活着踏入迦南地的。
他的一生，
他一生
看似最辉煌的时刻，
最辉煌的时候，
他是在埃及的王宫，
在埃及的王宫，
是他在掌权之时，
是掌权之时。
当他真正回家的那一天，
但是当他真正回家的那一天，
他确实在他死后，
就系佢系要死后。
从人的角度看，
从人嘅角度嚟睇，
这是一种遗憾。
呢个系一个遗憾。
但从神的角度看，
但系从神嘅角度嚟睇，
约瑟的人生并没有停留在死亡。
约瑟嘅人生并冇停留喺死亡，
而是他跟着他的子孙后代。
佢系跟住个子孙后代，
他跟着整个民族，
佢跟住整个民族
一起进入了神的应许之地。
就系跟一齐进入咗神应许之地。
仔细看约瑟的一生，
仔细睇约瑟嘅一生，
我们会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
我哋会发现一个好奇妙嘅事。
他的故事高峰，
佢嘅故事嘅高峰，
其实不是他最辉煌的时候，
而唔系最辉煌嘅时候，
而是借着死亡，
系藉着死亡，
被神带领，
被神带领，
回到了应许之地，
回去到应许之地。
那一刻，
嗰一刻，
约瑟的棺木，
约瑟嘅棺木，
他走完了一条完整的路，
佢走完一条完整嘅路，
从埃及，
从埃及
的寄居和奴役。
嘅寄居同埋奴隶，
到旷野的漂流和磨练，
到旷野嘅漂流同埋磨练，
到最后迦南的回归和自由，
直到最终嘅迦南嘅回归同埋自由。
这不仅是以色列民族的历史，
呢个不单止系以色列民族嘅历史，
也是我们每一个属灵之人的写照，
亦都系我哋每一个属神之人嘅属灵嘅写照。
我们开始于埃及，
我哋开始于埃及，
我们经历了得救归主，
我哋经历过得救归主。
但是在得救的路上，
但是他在得救的路上，
却能带着老我的习惯，
却是带着我们老我的习惯。
然后我们又进入了旷野，
然后我们又进入了旷野。
神在那里，
神在那里
拆毁塑造更新我们，
就是拆毁陶造同埋更新。
最终我们进入了我们的应许，
最终我们进入应许，
不是靠我们自己，
不是靠我们自己，
而是靠神，
而是靠神。
上周，
上个星期，
那应该是上上周了。
应该上两个星期。
听了挪威纪录片制作人，
听了一个挪威纪录片的制作人。
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他叫 Petter Nyquist。
大家可能听过名叫 Petter Nyquist。
他的一场演讲。
他的一场演讲。
他为了真正认识挪威街头的流浪者。
他为了想真正的认识挪威街头的流浪者。
在一年的冬天。
有一年的冬天。
他离开了家人。
他离开了家人。
他在街头住了52天，
他在街头里面住了52日，
就在卡约翰那一带，
就在卡约翰那一带。
他把自己变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他就将他自己变成了其中的一员。
所以他的分享很感人，
所以他分享很感人，
也很让人深思，
也都很让人深思。
但他的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片段，
但他最让我深刻的一个片段
是他说，
就是他说，
他说他作为一个新手流浪汉，
他作为一个新手的流浪汉，
他半夜的时候，
他半夜的时候，
他为了取暖，
他为了取暖，
他不知道去哪里，
他不知道去哪里，
他就躲到了火车站，
他就去到火车站，
然后在火车站里，
就在火车站，
虽然那个时候已经是半夜，
虽然那个时候已经是半夜，
但还是有人在候车厅，
但是那个时候很多人在那里，
但他很快看到那些人跟他的不一样，
他很快就看到那些人跟他不一样。
因为那些人都带着行李，
因为那些人都带着行李，
他们有一张车票，
他们有一张车票，
他们有一个目的地，
他们有一个目的地，
但是他没有目标，
但是他没有目标，
他只是干坐在那里，
他只是这样坐在那里。
后来他被保安赶了出去，
他后来被保安赶了出去，
为了取暖，
他为了取暖，
他就在 Marista 和 Cabana 之间来回的走，
他就在 Marista 和 Cabana 那里来回的走。
他也不知道走了多少个回合来回，
他都不知道自己走来回走了多少次，
他只是走了一个晚上，
但总之他走了整晚。
我马上就联想到我们每一个人，
我马上就联想到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我们没有神的应许，
如果我们没有神的应许，
我们不就是这样一个流浪汉吗？
我们就不是一个流浪汉吗？
我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我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我们的日子也没有盼望，
我们的日子也没有盼望，
我们来来回回的走，
我们来来回回的走，
终点变成了起点，
终点变成了起点，
起点又变成了终点，
起点也变成了终点。
首先主耶稣替我们打破了这个死局，
所幸的就是耶稣替我们打破一个死局。
正如约瑟的棺木，
正如约瑟的棺木，
他最终没有留在埃及，
他最终没有留在埃及。
主的十字架，
主的十字架，
也不是故事的终点，
亦都唔系故事嘅终点，
而是复活的入口，
而系复活嘅入口。
应许也许延迟，
应许话可以会延迟，
却绝不落空，
却绝不落空。
道路也许漫长，
道路也许漫长，
却必然抵达，
却必然抵达。
因为那位使棺木回归应许之地的神，
因为那位使棺木归回应许之地的神，
也是那位借着复活宣告得胜的主，
也都是那位藉着复活宣告得胜的主。
约瑟的棺木，
约瑟的棺木
不是提醒以色列人，
不是提醒以色列人
你会死，
你会死，
而是不断提醒他们，
而是不断地提醒他们，
你要去哪里，
你要去哪里，
基督徒不要消极的等死，
基督徒不要消极的等死，
而是主动在还活着的时候，
而是主动在还活的时候，
要把旧的生命主权交给神，
是将旧的生命主权交给神。
当人愿意向自我死去，
当人愿意向自我死去，
神的应许才真正开始带路，
神的应许才真正的开始带路。
最后让我们再听一次约瑟留下的那句话，
让我们再一次听约瑟留下的那句话，
神必定看顾你，
神必定看顾你，
这是约瑟的信心，
这个是约瑟的信心，
也是我们今天的盼望，
也都是我们今天的盼望。
愿我们都学会，
愿我们都学会
带着信心死，
带着信心死，
走进真正的生命，
走进真正的生命。
愿神赐福他话语，
愿神赐福他的话语。